今天是第七讲，上一次说到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前生做菩萨的时候，他是一个三王子，舍身饲虎，然后呢立刻就升到了33天。我说后边解释一下，结果后来也忘了解释。这一次呢，干脆就把这个整个我们这个世界的结构啊介绍一下。这样，这个你在听那个就是经里头提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啊，就大概的知道我们这个世界它大概在什么位置啊，什么有一个大概印象，就好像北京交通图，哎，先大概介绍一下。咱们先把我们这个世界的结构介绍一下，这个结构指的是整个三界，不是管我们这个地球。现在开始说啊，我们这个地球，是我们一个小世界的一个洲，一个小世界一共有4个洲。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小世界的地图，大家来看啊，我们一个小世界啊，是这样一个样子，大家看好像跟一个这个一个花池一样哈，中间这个呀是一座山。叫须弥山，这个须弥山呢是两头大，中间细啊，这跟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山稍微不同，因为地球上的山它那个重力都是往下的。哎，我先说咱们这个地球的位置啊，咱们的地球的位置在哪儿呢？大家看这个箭头啊，我们地球的位置在这个地方，看到了吧？哎。这个须弥山的周围啊是大海，叫大咸水海，哎，水是咸的。然后呢，在这个大海里头呢，东西南北一共有4个大洲，我们就是南边的这个叫南赡部洲。这是东边啊，这是他这画的西边的，那边北边的，这边东边的。4个大洲，实际上每个大洲两边还有2个小洲，他这没画出来，他这介绍一个大概。这个属我们南赡部洲的人寿命短，北边那个北俱卢洲的人寿命是1000岁，哎，两边的那个一个是500，一个是250，这个福报各方面啊，这个身量什么都不一样，生活习惯都这个非常的不同。这个大咸水海的外围有一个山叫铁围山，大家看这个有一圈山呐，铁围山。这个铁围山的下边是地轮，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清啊？看得清，地轮下边是金轮，金轮下边是水轮，水轮下边是风轮。我先介绍啊，这个咸水海里头呢有一座大山，整个这个叫须弥山。这个须弥山呢是这个两头大，下边这呢有7重山，哎，一直上来，然后中间细，然后到上边呢有一个山顶，山顶是一个平的。现在先介绍到这儿，我们就说啊，这个啊，大家还有一个就是日月。日月的位置在这个须弥山的山腰，哎，这是这个世界的小，一个小世界的大概结构。现在呢，介绍一下，就是说，日月的位置啊，就是山腰的位置，是四天王天住的位置，就是四天王天是住在山腰，半山腰。四天王是谁呢？就是那个我们一进寺啊，头一个大殿。一般叫弥勒殿，中间是大肚弥勒佛坐着迎接大家，两边就是四大天王，东南西北，四方他们各负责一方，就是有他们的职责吧，连保护带管理啊，各方面这个也算政府一级吧。然后这是第一层天，我们头上的第一层天就是四天王天，是半山腰这位置。第二层天就是山顶，山顶叫刀立天，这都是一音了。这个刀立天呢，就叫33天。 为什么刀立天叫三十三天呢？因为刀立天呢、啊、他的天主这个就是叫地势天，哎，地势天，这个也就是我们那个中国老百姓道家说的玉皇大帝，哎，他管这个第二层天。他在这儿呢，他的四周东南西北啊各有八天，哎，他这个也有点像咱们人间，是像古代咱们人间啊，这个人们的这个管理能力，这个就是交通啊什么的信息都比较这个不太流通了。古代实际上很多呀，说一个国家实际就是一座城，哎，一座城就是一个国家，周围连郊区一算，哎，大概这就能这个自主生活。天上也有这个味道，像第二层天呀，说玉皇大帝是这个头，他手下呢东南西北各有八天，其实也就是八座城，哎，中间呢有一座大城，那就是地势天的。这个四八三十二，这个三十二座城就叫三十二天，然后加上地势天中间这座大城，这就叫这个三十三天。哎，三十三天实际上指的是刀立天，就第二层天呐、啊，横着平着算有三十三个这个国家吧，哎，叫三十三天。这是第二层天，然后上边第三层、第四层，这个上边它就是用字了啊。为什么上边用字呢？因为上边没有地了，就是在空中。从刀立天往下，这叫地居天，就是这些这个神仙呀、啊，它都是依地这个生活的，所以叫地居天。从第三层天往上呢，叫空居天，他们就居在空中。他们这个为什么他能居住在空中呢？越往下呀、啊，这个天人也是身这个质量越粗越重，哎，他就得像我们人就是质量最粗，哎，最重，就是连我们人都能看见的这种粗物质，哎，地我们才能住居住。你像这个现在这个须弥山，实际上对于人来说已经是很微细的物质了，就是说我们的肉眼已经看不到了，只有天眼才能看到。所以他们这个的地居天那个地啊，已经是这个很那个质量很高了，就是很轻很细了。再往上的那个天人呢，他这个就是福报越大，他的身量越大，但是呢他的物质越细，他的那个天衣越轻，是这个寿命越长，哎，越来这个身越轻。所以呢上边就是从第三层都是空居天。咱前边讲课也提过，他这个也是放下的执着越多，他的这个身体哎越轻。到那个最高的那个叫这个飞翔天的时候啊，已经我讲过那个意思，已经放的呀，我说跟植物人差不多，就是没什么思想了，实际上比这个植物人根本不能跟他比。植物人呢、啊、实际上是有思想的，怎么证明呢？因为有植物人醒过来的现在已经不在少数，哎，植物人醒过来之后呢，结果都是说，其实你比如说美国有一个，就是忘了是具体哪个国家啊，这个他夫人植物人变植物人了，他就照顾他啊，那个就像他夫人活着一样，这个孩子什么都到每天跟他说话，每天该干什么干什么，哎，结果大概十多年后来醒了之后，他就说其实他说的什么他全知道，哎，只是他自己不能表达。大部分这个植物人醒了之后啊，基本上都是真，都绝对不是说没有思想活动。所以说你想他那种连空也要空掉，连什么这个就是说达到那种就是那个思想都非常小，到最后非常少，最后都就是你说还有点想吗？非想，就是连不成想法了，不成一个念头了，哎，你说要是完全没有吗？他还没有，因为如果完全不起念头，就是那个无想天了，哎，所以呢就是你就可以想见，这个就是说上边的天人呐、啊，那个重量啊本来就只有一个思想，那个思想呢活动又极小，所以他那个是非常轻的。也大概介绍一下，四天王天呢，他的一天相当于我们的五十年，这个提到过。往上呢你就乘二，第二层他雕了一天，一天相当于我们一百年、二百年、四百年、八百年，到最后那个 飞想飞，飞想天是八万大劫。注意，这个咱们欲界有六层天，就是从这个四天王天第一层算是天哈。这个天呢，一直到飞想飞飞想，一共是二十八层，所以呢叫二十八天，这个是纵向的二十八层。那个三十三天是指的第二层天的这个平着，有三十三个国家，哎，这个意思。这是时间长短，然后呢寿命也是成倍的这个往上翻，哎，身量这上面都有，这个就不具体说了，谁也想这个你可以查，在网上搜也能搜到，说一下大概意思。这儿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人在看了这个经论介绍这个小世界的结构之后啊，就开始找什么地方是须弥山，什么地方是咸水海啊，他就想那个太平洋就是咸水海了，那喜马拉雅山最高就是须弥山了，根本这思路就根本就不对头。哎，我们这个南赡部洲，地球是南赡部洲，我们连我们地球南赡部洲的众生都看不全。你比如说鬼道众生、恶鬼道众生，我们就看不见。实际上我们这儿也是有神仙啊，来回那个也有住也有来往的，因为这个神仙他这个福报也不一样，神仙有地仙、天仙，这个各种这个福报的，哎，实际上神鬼啊，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他们的那个就是功能都差不多，天眼、天耳是这个神足通，什么他心通，是这个就是想到哪儿立刻就能到，这些都是一样的，就是福报大小，哎，穷的就叫恶鬼。哎，找不到东西吃，那富的哎就叫神仙，中间它还有很多这个就是不穷不富的过渡的呀，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空间其实是有很多这样的众生的，我们连自己世界的众生都看不到，你还要去找那几个州啊，还要找须弥山，根本不是这根本不是一回事儿。有的人说啊，那个好像看那个银河系中间有一道这个就好像轴一样的光，说那是不是就须弥山？思路完全错误，就是它是天眼所见，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就我们现在这个地球，恶鬼道众生跟天人看到的这个地球跟我们就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看啊是这样的一个地球，恶鬼道众生看啊这个周围非常凄惨，找吃的东西找不到，哎，这个那个世界非常凄惨，就是大概冷风凄凄，是这个到处都又冷又饿啊，这个他找不到东西。但同时就是这个空间的神仙的看起来呢就是富丽堂皇，哎，他福报大，嗯，那就是这个什么的呢，又华丽又这个漂亮啊，这个什么他那个吃饭是想吃就来，哎，天一自然在身，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空间你都看不全，你还要去找其他空间，根本这个思路就不对头。你比如说有人说这个重力，用我们的这个所谓物理规律来看，说这重力不对啊，那风轮跑最下边去了。其实你想象一下，我们现在的地球其实风轮就是在最下边的，你想一下，地球也没有一个上下，是不是啊？如果你现在非把中国作为上，那现在美国就是在下，对不对啊？美国在下，你想一下这个地球，美国人那边是不是风轮就在最下呀？空气就是在最下，空气上边是水轮，对不对啊？水轮上边是地轮，因为地球表面十分之七是水嘛，哎，所以呢，那不是正好就是那个。你我们地球本身就是这个风轮就是在最下的，而且你这个你说哪是下，我们也可以说这儿是下，美国人也可以说它是上，是不是啊？哎，无所谓的，总之就是说什么呢，这个世界结构啊就像我们人看到的地球都是一致的一样，就是大概是相同的，我们人看到的。为什么呀？因为我们人道造的人道的业这个种子成熟了，我们凡是转成人的人，就是显现的世界呢，它有一个重叠的成分， 就是说，如果你恶鬼，你显示不了这样结实的地的话，你就转不到人。哎，如果你是天，你超过人的这个，他也不这样显示。就是说，我们这一生人到这个业成熟的众生，他显现的世界，我们有共同的共业，就是比较一致的那些熏习的影像。你说千年生，我们熏习了很多地球的影像，哎。这样的话呢，显现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重合的部分，我们显现的景象的重合的部分就叫做物质，我们剩下那个显现不重合的部分就叫做精神。比如说你一进这个屋，有的人就觉得这个屋这个感觉不一样，每个人进来之后，哎，那个不一样的那一部分就是你的别业，就是说你造业，哎，你这个人你的种子升起，就那样一个感觉。你比如说比较极端的吧，有的人进到这个地方他是可能会感觉非常欢喜，有的人进到这个地方会感觉非常恐惧，这个都你们我们可能一般想不到，但是我们实际上有微细差别，这个谁都承认的，然后你会引起你什么联想，引起你什么感觉，这完全是你自己显现的那一部分，这是这个一个小世界是这样一个结构。这是一个初产天，一个初产天就是一个小世界，然后有一千个小世界组成一个二产天，所以二产天就叫小千世界，就是它有一千个小世界二产天，然后一千个二产天组成一个三产天，三产天里头就有一千个二产天，因为二禅天是一千个小世界，所以二禅天叫小千世界，二禅天叫小千世界，然后这个三禅天有一千个小千世界，所以它叫中千世界，然后四禅天有一千个中千世界，所以它叫大千世界，这是有三个千是相乘的关系，最后就是说一个四禅天实际上是有十亿个小世界，这样有三个千相乘，所以呢一个四禅天就叫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三个千乘起来的一个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个就是一个佛的国土，就是说一个三千世大千世界里头啊，只有一个佛来度众生，没有两个，说那为什么不来两个呀，来两个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一个佛他的那个就是他的这个能力啊，就足以度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你来两个等于还是一个，跟他显现是一样的，所以呢来两个没有意义，所以呢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个佛的这个度生的国土，然后三千大千世界有多少呢，有无数，说三千大千世界之外啊，那就是还有其他佛，这个佛度这个三千，那个无数的三千大千世界，他们又组成什么呢，我们这个跟西方极乐世界呀，就是过十万亿佛土，还有一个我们西方有一个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跟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都在同一层，你想那多少佛土啊，就是这个三千了，这一层啊是一个大的叫华藏世界的第十三层，这个华藏世界呢一共有二十层，它的大概形状呢也有点像须弥山的上半部，就是是一个倒梯形的，就是最一层的那个世界呢要小一些，越往上越大，越往上越大，大概一个梯形的那样，一共二十层，这是组成一个华藏世界，华藏那个中华的华，这个藏起来的那个藏，这个华藏啊，其实这个应该读花藏，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就是发这个音就读华藏，因为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华跟花是相通的，它实际上就是读花，这个为什么叫华藏世界呢，因为这个世界呢下边啊是一个莲花座，然后有的人就感觉很奇怪，哎，这个世界下边为什么要莲花座呢，为什么不能牡丹花呢，它实际上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就是说它 为什么说那为什么象征为什么用莲花呢？就是莲花呀、啊，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出污泥而不染，就是它长在那个泥坑里头，但是它本身呢非常的这个一尘不染。它表示呢，就是这个佛的佛土，这个佛度生的这个佛土啊，它就可以做到，就是说佛虽然在就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但是呢他的心是完全清净的，就代表这样的一种境界。所以这个说佛出三界了，并不是说佛离开了三界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一个存在。哎，没有你，佛就是在我们这个三界里头。那怎么就三界里怎么叫出三界了？他的心出三界了，他的心没有三界的这些烦恼，没有三界的这些粗重，没有三界的这些障碍，他完全是光明，完全是清净，哎，完全是自在，所以呢他就出三界了。哎，这是先介绍，大概介绍一下这个这个世界的结构。以后如果说到像这样大家有一个大概印象，这样呢具体的这些名字呢，咱们到那个讲到的时候，用到的时候呢，再具体的去介绍。因为这个就是有很多道理啊，它要用得着这个这些知识。下边顺便就介绍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上一次我们讲了一个说第七识，就是我们意识升起来的那个潜意识那一部分呢，它是一个主要内容是执着有我。说有的人就认为这个执着有我对我们影响很大，他会障缚我们，因为执着有我，没有我他执着有我，由于他执着这个没有的东西，所以他障碍我们见到真实，这叫有缚。但是呢他是无忌，就是说他不造业，他不造善恶业，他是就是好像是说有的这个提问题，就是说他这个我执这种东西对我们影响很大，为什么他会不造业呢？这个呢就是来这样来这个你来这样想。首先说，我说我们这个无忌业啊，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是大量的，就是一般我们做的事情都是无忌业。哎，就是上次我说你从一起床这个刷牙洗脸什么吃饭什么啊，这个一直到这个最后休息什么，那个都是无忌业。你说它是善说是恶，都是没有明显的善恶性质的，哎，都是无忌业。在这个摄大乘论里头呢，他讲这个有缚无忌的时候呢，他提了一个这个就是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为什么说这个第七识有缚无忌呢？他说他就有点像色界无色界天人呐，因为他们都是在止的境界当中，也就是都是在定中，所以呢定中的人呢色界无色界不造业，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不造业呢？就是他想的那个东西非常的少，非常的简单。就刚才也说了，到非想非想连念头都不成了，他造什么业啊？不，就是不造业。哎，他的心就是非常的清净。哎，然后说那个第七识呢，第七识啊，它是一种潜意识下意识升起的东西，就是种子什么样它升起就什么样，你没有明显的意识作用在里头。我们造业都是我们有意造的，就是说你必须要非常明确的这个下决心发动什么想法才能造业。哎，你像一般的这种就是说啊，我就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这都不算造业，你更何况潜意识里的那个东西，就是生起来就什么就是什么，它没有我们明显的意识啊去这个造新业。哎，它就是那个你潜意识东西的一个这个自然的流露，所以呢它不造新业，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说还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像动物，整个动物界就是叫畜生界或者叫旁生界，基本上都是不造业的。有人说那怎么会呢，猫抓老鼠什么的，那还不造业啊？它不造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呀智商比较低，这个主观能动性比较差，他 他没有特别的这个，就是说我谋划一个什么这个怎么围捕啊什么哈？你看那个狐狸啊、狼啊什么，他们都会互相配合呀，那个也是很复杂的。其实啊，他的脑筋很简单，他那是一种本能，大部分是本能。就好像你要去观察那个蚂蚁的那个世界去，那也非常的复杂，里头有负责这个保卫的。有负责这个干活的，有负责搬那个就是那个蚁王的，有反正就是负责这个通信兵，什么都有，非常复杂，而且这个计算非常准确。要下雨了，我要这个把那个窝怎么垒起来？我一开始以为垒起来是挡雨的，其实不是挡雨的，它就是你一下雨呀，那个雨点一来，把它叼出来的这个东西呢，跟雨一和，你往它那个洞口一封。哎，那个水就进不去了，它是那么个作用，非常聪明。是这个蜜蜂，一个蜜蜂，比如说它跑到哪儿有一片这个花，它回去一趟带来的蜜蜂，就是该什么蜜蜂来，该来多少，非常准确。那科学家做过试验，食物分那个他都称的那个很准确的啊，放这儿那儿那儿，一个蚂蚁来了回去报信儿，然后带来的人，哈哈。带来的人就按照你那个村儿的大小，应该多少应该派多少蚂蚁，那个数量啊，正好，就是哎，那个需要人多的人家就派的人多，需要人少的人去的人就少。说他这得多聪明啊，没多大聪明，他就是一套本能，就好像很多这个动物有很多我们人不知道的这个没有的本事，有的会飞，有的会什么，就最简单的一个吧，就是大的灾害。大的灾难来了，几乎所有的动物都知道，哎，就我们人不知道。为什么人不知道？说人智商这么高，你智商越高，你越不知道。为什么呀？因为你开发了这个分别智之后啊，这个分别智一发达，它自然就把那个无分别智给那个抑制了。哎，就是那个什么叫无分别智啊？就是咱们说的那个直觉。动物呢，人家分别之差，人家那个直觉就发达，所以你一地震，人家什么动物都知道躲，哎，就人傻乎的在那儿干挨砸，哎，所以啊，这个人的这个分别之啊，实际上不是特别高明的啊。你看到最后，佛菩萨的智就叫什么呀？无分别智，就是完全不用这种意识的分别，完全就是限量的直觉的，哎，什么都是限量看得清清楚楚，就是。顿知一切信息顿现眼前，哎，什么都是这个明明白白，那你就自然不会犯错误。哎，你情报完全准确，你就不会犯错误，不会做出错误决策来。现在就是说这个，你看整个动物界啊，基本上都是不造业的。说那老虎去抓一只鹿，那是什么呀？那就是它的报，就是它这一生。这个，你比如说转鹿的，它要被吃多少次，转多少生，哎，老虎它要吃多少鹿，什么，基本上就是它的那个业报显现，哎，所以呢，就是你看啊，这个无记业的范围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我们潜意识里头自动运行的那个我执，就是由于我们长期的执照我执形成了一个下意识，形成了一个自动运行的机制，它并不造新业。所以它是有负无记。这本来还想把这个就是九住心讲一下，九住心呢也叫九心住，我看讲一下吧，这个反正就是因为这个早晚的事儿，因为在这儿呢，为了说明这个第七识是有负无记，无记性。讲了九心住之后，你就会更深的体会到啊，这个第七识为什么是无记？什么叫九心住呢？就是我们前边说过，四禅八定是得定，就说你这个人得定没得定啊，能不能入定？你至少要入到初禅，才是叫得定，才叫入定了。所以我们平常说，这个人入定了，什么一般的那个都是，都差得远。怎么知道呢？咱们现在就介绍一下 在进入初禅之前，先要经过九个阶段，就是心先有九个住心住的地方，叫九心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九心住的过程，你就大概能体会到这个上二界的人那个心细到什么程度。这个就是那个无记心呐、啊，这个就是微弱到什么程度。先把这个九心住住的这九个地方的名字先说一下：内住、等住、安住、进住、调顺寂静、最极寂静、专注一去、等持，这是这个九住心的名字。下边呢，我们就把《瑜伽师地论》里头，就是这个玄奘法师去取的这个经，这个就读一遍就行了，我们就知道这个九心住啊大概的境界。瑜伽师地论是弥勒菩萨给那个无着菩萨说的，他一开始是无着菩萨呀，他在定中，这个就是定中人肉身不动，他的意生身，就是他的意识到兜率天，兜率天是第四层天，就是弥勒菩萨住的那个天。所有的佛到人间成佛的佛，上一生都住在第四层天，都住在那个世界的这个兜率天。哎，兜率天它专门有它一个城吧，一座城，这座城呢就叫兜率内院。这个外边呢都是那个兜率天的这个有福报的那些天人呐、啊、在那玩。哎，这个兜率内院呢就是这个未来佛在这儿呢，他给这个有缘众生说法。所以这个兜率天如果有这个那个有缘众生啊，他只要听说这个消息，说弥勒菩萨正在说法，他立刻就可以去，就好像我们这儿一样，你知道这儿有讲座，你想来立刻就可以来。哎，所以你看天这个弥勒菩萨这个净土啊是这个很好进的。哎，这个我们人要想这个就是这个跟弥勒菩萨结缘也是很容易结的。哎，这个首先呢，释迦牟尼佛入灭之后，他就把他的所有弟子啊都托付给这个弥勒菩萨了，就说这个他跟阿难他们就说呀，说未来所有的众生啊，弥勒菩萨就是你们的大护主，就是依护，就是皈依处，大皈依处。哎，这个在释迦牟尼佛这个佛法期间种了善根的人，哎，最后都可以这个都跟那个弥勒菩萨有缘，都可以生在这个就是他成佛的那个世界里。这个一开始呢是无着菩萨啊，他证了小乘的阿罗汉果之后啊，他自己感觉，这就是那个叫记忆的作用了，他自己感觉小乘果不圆满，还有很多问题应该继续解决，所以呢他就世间没有人可以解答他问题，他就修定一个一生身升到兜率天去问弥勒菩萨，弥勒菩萨给他讲了这个瑜伽师地论，就是瑜伽师就是修瑜伽的师，瑜伽如果用这个最简单的普通的人的那个理解就是打坐，哎，就是修定，瑜伽师就是修定的。瑜伽师地就是瑜伽师一共要经过多少地呀、啊、哎，经过多少阶段啊，应该怎么修啊，这就是弥勒菩萨给无着菩萨详细讲解了一百卷。后来这个一开始呢，无着是晚上他这个打坐，一生身呐、啊，这个大量的这生身都是一生身。你比如说那个我们讲那个三王子，他舍身四虎，立刻升到33天，那叫什么身呢、啊？其实就是一生身。他这儿的业完了，因为我们的心是变宇宙的，他在33天的那个这个业成熟了，哎。他的意识就生他的心吧，他的心就是意识，意识就是心嘛，哎，他的心就生就是亮起来了，显现出他在33天的形象，这就是一生身嘛。你那个什么一些化身呐、啊、一些这个中阴身呐、啊、什么，就是实际上还有那个就是有一些人做梦的时候他感觉自己能出去，哎，就有这样的人啊，这个做梦出去了，实际上是什么话，其实就是一个一生身。我顺便我讲一个那个在网上看到的事情，那个英国有一个妇女，她经常睡觉的时候啊，她就感觉自己就出去了， 就到处去去玩儿，有一段时间呢，他就老看到一座房子，他特别喜欢那个房子，外表也喜欢，内部装修也喜欢，他就经常去看那个房子。后来他这个老公呢说，我呀要到伦敦去工作，咱们呢到伦敦去找一套房子，然后那个这是真的啊，他们有报道，然后那个这个妇女呢就跟她丈夫就去了。去了之后，他就先翻报纸，一翻呢，发现那个报纸广告里头有一套房子呀，这个跟他想就是建的那个非常相似，但是呢非常便宜。他说："哎，咱们去看这一套。"结果就去了，结果到那一见，那个房主人呢也是一个妇女，一看到他说就说："鬼来了，鬼来了。"他说："你怎么叫我叫鬼啊？"他说："我们这个房子最近老闹鬼。"他说："就是你。"他说："我就经常看见你来看这个房子。"所以他说把我吓得，我赶紧把这个房子卖掉啊！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一生身，就是他的意识在另外一个地方，哎，又升起他的一个身体。这个现象是很普遍的。这个他呢，就是一生身到兜率天听弥勒讲，然后白天下来之后呢，他给他的这个弟子讲。后来有的这个弟子啊，就说呀："你能不能让弥勒菩萨直接给我们讲啊？"他说："那我得问一问。"结果一问呢，弥勒菩萨说："好，没问题。"然后后来这个就是讲了一段时间之后，后来一段时间就是弥勒菩萨每天晚上，哎，黄昏的时候到这个中印度给这个讲堂里头给讲这个瑜伽师地论。但是呢，由于这个因缘就是什么呢？就因为这些人要求弥勒来讲，就是为了证明说这个是弥勒说的，不是无着这个假传圣旨哈，哎。所以呢，就是讲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能听见弥勒说，但是呢，看不到弥勒，哎，只有无着能看到。然后有的人呢，可能这个善根好一点的，可能能闻到香气；有的人可能能看到光亮什么，反正就是说，都是一般人都是只能听到声音。现在我们就把这个九住心这个弥勒怎么讲的读一遍，你就能体会到了。云，这是第30卷啊。云何名为九种心住？为有必除，令心内住、等住、安住、尽住、调顺、寂静、最极寂静、专注一去即等持，这是九个名字。如是名为九种心住。云何内住？注意啊，为从外一切所缘境界。我们平常的人所缘境界一般都是对外的。摄入其心，系在于内，令不散乱。此则最初系缚其心，令住于内，不外散乱，故名内住。就是我们平常都是往外求，哎，往外这个。现在呢，你把心收回来，内就是身体内，哎，心内，不往外求。这个呢，要想做到。这个首先就要改变世界观，所以这个闻法是第一步。你现在你让这个，你对这个马路上你对一群人说，我们是这个不要缘外边境界，要这个摄心于内，他肯定说你这不是这个不正常吗？啊，我不往外求，我不盯着那股票，那钱就丢了。我不是不上班行吗？我不这个什么啊？那他认为外边非常重要。啊，你这我这个你让注意内，我这个内什么也丢不了，我注意它干什么呀？哎，这个思想不一样。现在首先你要学法呢，就把这个外边不重要，你的心最重要。哎，像那个释迦佛有一次，他也是有一世他做仙人，在森林里头他坐在那儿打坐，结果呢，一群这个纨绔子弟吧，大概官宦子弟啊，领了一群妓女到森林里头去玩。结果玩玩呢，他们光顾玩，那几个妓女把他们的那个金银财宝什么，就是那个他们那可能玩热了脱的那衣服，一下偷了跑了，这帮人就到处去这个追找，结果找到释迦佛，这个他那个时候还是菩萨啊，找到这儿了，找到这儿了就问他说："你看到有几个女孩子抱着衣服从这过了没有？"那个时候这个菩萨就怎么问他呀？说："你们是找你们的这个。"金银财宝重要呢，还是找回自己的自心重要呢？ 哎，这就是善根了。那帮人说，当然自心重要了。你看那个时候人跟现在人就不一样啊。然后佛说，那你们坐下，我帮你们找回自己的自心。哎，结果呢，给他们一讲，他们很快都就这个开悟。所以这个现在的众生这个境界差到什么地步啊？咱们以后还会这个不断的提到啊。这第一步呢，就是先要向内求，先要观察自己的自心。第二步，云何等住？危即最初所系复心，就是你已经住在内心的那个心，其性粗动，未能令其等住变住，就是我们那个向外求的多了，那个心太粗，太活跃，不能让它等住。什么叫等住呢？就是我这一刻住在，你比如说，如果说我比如说注意自己的呼吸吧，我这一刻注意呼吸，我下一刻还注意呼吸，下一刻还注意呼吸，这叫等住。我这一刻注意呼吸，下一刻就跑到股票那儿了，下一刻就跑到这个媳妇儿那儿去了，什么的，这就是不等住，等住。变住，就是说我所有的心普遍的都住在内，都住在那个我等住的那个上边。由于不能这样，次即于所缘境界已，所以呢就要于这个所缘境界。所缘境界现在已经是住在内了啊，已经是注意内心了。这个缘的很多了，你也可以观察心念。也可以观察一朵莲花，也可以观察这个呼吸，也可以反正你住在内就行了。以相续方便，澄清方便。相续方便就是说，我比如说我观察呼吸，我上一刻我相续还观察呼吸，澄清方便。澄清就是说我只观察呼吸，我不要其他的东西。错令微细，便摄令住，故名等住。就是错，就是让那些不应该出现的，我要把它打掉。错令微细，就是把那些粗动都打掉之后呢，它越来越微细，越来越微细。遍摄令住，就是整个心都能够摄令住在内心上，这就叫等住。就是前一个是能住在内心了，第二个呢是能够比较长时间的住在内心。云何安住？为若此心虽复如是内住等住，然由失念于外散乱。什么叫失念呢？就忘了。我刚才我注意呼吸，注意呼吸，注意着呢，就思想忘了，失念，失念就是忘了。忘了注意呼吸了，结果呢，那个原来的习惯出来了，一会儿又跑到那健身房什么，又去这个电视剧啊，都去折腾去了，就于外散乱，又散乱了。复还摄入安之内境，还把它摄，就是抓回来，放到内境上，故名安住。这个呀，说起来这一句话简单，你做起来啊。我们有的人可能这个也打过坐，一会儿跑了一会儿，你都不知道就跑了，跑了半天了才想我干，突然一想我是打坐的，我怎么想到那儿去了？这就是习气，所以呢，这个打坐什么人？你比如说这个出家的师傅容易成功，为什么呀？他在深山老林里头，他根本就不看那些这个花红柳绿的世界。他每天就是对着青灯古佛，几卷经书，他思想自然就会这个静下来。我们就不容易静。什么叫安住呢？并不是说你跑了回拽回来，跑了就拽回来，是最后你老这么拽啊，拽得很少跑了，才叫安住。我拽回来了，那不叫安住。他这是告诉你修安住的方法，让你跑了就赶紧拽回来。慢慢的，你能够比较安定的住相当的时间了，这才叫安住。这些境界，我们试一试，我们就知道，实际上是很难，已经这个就是很难达到的。云何近住？为彼先应如是如是亲近念住。近是指的亲近念，念是指的什么呀？就是你那个内缘的静的那个念。咱们就拿这个注意呼吸来说啊， 就是你念就是老注意着自己的呼吸，哎，这个很简单了，你就是念头老在呼吸上，现在正在进啊，现在正在出，哎，现在没进没出停了，哎，现在突然这个又那个就呼吸急促起来了，可能你那个身体待一会儿啊，它需要氧气多一点，它急促。哎，一会儿呢，非常细，非常长，甚至都有点这个，感觉好像没有呼吸了一样了。哎，你都不管它，你就你的念头老放在这个呼吸上，这就叫亲近念住。哎，你老是离这个念不远，由此念故，烁烁作意，内住其心，不令此心远住于外，故名静住。这个时候比那个安住啊，有安住是偶尔还会跑。你得把它拽回来，现在不跑了，就是，但是呢，就是老是围着这个念，离念很近，所以叫近住。说这不就是很稳定了吗？实际上这个时候啊，这个人已经获益非常大了，就是那个身心已经起很大变化了，就跟现在网上正在讨论那个叫任督二脉，这个看起来啊，真是让人这个哭笑不得，甚至痛心。任督二脉是中国老祖宗的一个普通常识，哎，现在竟然在问有没有任督二脉，能不能打通，打通有什么用？简直是，这就是这个不孝子孙呐，就到这种地步，哎，完全被这个科学害的，就是完全西化，完全就是唯物主义，广信东西，广信能看得见的东西。不信这个看不见的东西，实际上看不见的东西，这个精神比那个所谓的物质要重要的超过没法比。实际上，哎，反而这科学就认为什么呢？精神不是一种存在，认为精神是物质的一种作用，物质的一种附属的一种产生的一种附属的作用。哎，不是一种存在。
在网上说没有打通任督二脉的，只有一个什么印度人打通。
看起来就说这个都通通的这个不是中国人的这个不是中国人了啊！可见这个近代这个科学呀、啊，对人的这个对这个人呐、啊、这个破坏，对人的这个传统文化的破坏有多大？哎，人家打通任督二脉的，人家不说话，我任督二脉就是通的。我就知道通了之后有多大好处，跟你跟他说他也不信，你看那个说的那些话啊，什么啊，我什么出门绊了一个跟头啊，突然通了任督二脉了啊，到处都是那种讽刺打击啊，简直是愚痴的不得了，就只能暴露他们的这个就是现在那个愚痴境界。像这个任督二脉啊，这还都是这个。能够明显感觉到的，哎，还是比较粗的。任督二脉这种东西啊，这就是天眼看到的。十二经、奇经八脉那么复杂，360多个穴位，那个每个穴位管什么作用？这么复杂的这个就是中医系统，根本不可能人这个猜出来，绝对是天眼这个看到的，然后给你画出来的，都是高人给你画出来的。哎，现在。看不到就是不存在，就愚痴到这种地步。然后说到这个安住静住啊，有人认为这个已经实际上这个时候啊，那个什么任督二脉早已经不在话下了。这个时候，哎，任督二脉，我跟你说我怎么打通的，我就闹着玩似的就打通了，我根本没想打通任督二脉，我就是上大学的时候神经衰弱，后来这个被同学呢拉去学形意拳的站桩功。哎，三元事儿。哎，他老师就说你那个睡觉之前站半小时。那个我们一开始就让老师我们说你先给我们露一手，让我们相信你。他说用不着露一手，他说我给你们说一个方法，你们就不管信不信，你就照做3天。他说保证你来告诉我，你相信。哎，这是真的。什么呢？他就说你晚上睡觉之前，你到那个。北大不是有那个草地哈、啊，就那个什么园，说你找一个僻静地方，哎，安静的，你站半小时，哎，那个就是个放松，就是从头每次呼气的时候从头到脚放松一次，就这么简单，哎，结果2天过去，大家都说睡眠是明显的改变， 起来就是精神跟原来就是不一样。我就是因为这个呢被迫，那个是年轻人谁愿意练那些啊，哈，就是你站了他就睡得好，你不站了他就这个恢第二天精力就恢复就不行。哎，被迫坚持了一年多，后来就养成习惯了。后来这个夏天在外边站不是有那个蚊子吗，没办法，哎，就跑到宿舍，宿舍八个床，谁您在哪站啊，只好到自己蚊帐里头就改成坐，哎，然后看两本书就改成坐。82年到这个单位88年，6年，就是完全是被迫的，就是你不坐半小时你那个睡不好。哎，结果呢88年，哎，坐就我根本没想得通，就坐着坐着过三关，跟那个书上写的一模一样，为履命门玉枕。哎，这个腹部发热一个月之后过为履，为履过了之后一周，因为我不认真嘛，我就是玩一天，最后睡觉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没接触佛教，哎，过了一周过命门，然后又过了大概一个多月过那个玉枕，就好像那个皮下呀，就好像有一股气啊，有个东西走了1厘米半，我这是这个事后我来这个回忆大概的，哎，就感觉过去了。然后正好有一个老太太，沈阳一个老太太是开的彩色天目，哎，她就这个我说你给我看一下我小周天通了没有，任督二脉不是一通是小叫小周天吗，他说只有督脉通了，任脉没通，就是前边还没通。哎，我也不管他，后来又我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后来有一天突然觉得好像下来了，然后又找一个开天目的看，哎，他说是通了。这个很浅的阶段，哎，像这个到这儿到这个叫安住进住啊，这个境界已经很深了已经。然后下边看啊，说这么深的境界了，下边还怎么做呀，你下边看啊。这是四个了啊，四柱心了。下边第五个，云和调顺，为种种相令心散乱，所谓色声香味触相，即贪嗔痴男女等相故，彼先应取啊，彼先应取彼诸相为过幻想，由如是想增上力故，与彼诸相遮错其心，不令流散，故名调顺。什么意思呢？说哎，刚才我已经住在内了，现在怎么又会提到这个色声香味触都是外边的相，贪嗔痴男女等相都是外边的相，又提到外边的，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用前边这个方法呀，住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啊，你就再进不下去了，你就再深入不下去了，你就得换新的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这个时候你虽然能够进住，比如说你注意呼吸，你能够长时间的这个不离这个注意呼吸这一念，但是就你这一念呢实际上是相当粗的。说那我怎么我已经光注意呼吸了，我怎么让这个念再细一点呢？这就得从更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就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的心养成了粗的习气细不下来？因为我们呢粗惯了，就是向外求惯了。你必须从更大的理论来下手，就是什么呢？我们所有看到的外境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色声香味触，就是眼睛看到的一切都是色。注意，眼睛看到的一切都是颜色，眼睛实际上看不到颜色之外的任何东西，眼睛只能看到颜色。这个以后是我们一个要重点讲的东西，现在先这个提醒一下。耳朵听的是声，哎，然后舌头鼻这个鼻子舌头身体，哎，它是三个触觉，哎，它是感觉色声香味触这五个。由于我们向外攀援的习气太重了，所以你的心呢静到一定程度就细不下去了。要想再细下去怎么从根本解决问题，就是要认识到色声香味触这些东西啊实际上都是虚妄的。怎么叫虚妄的？现在把结论先告诉大家，色声香味触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就是这个世界上并不客观存在颜色声音，说这个 气味这个甜酸甜苦辣，世界上没有这种客观存在，所有的色声香味触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这是结论，先告诉大家，慢慢我们会详细的分析。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啊，完全是你的分别出来的，完全是你妄想出来的，世界上根本没有这些东西。你把这个想通了之后，你才知道啊，我们面前呢，跟梦真的是没有区别。梦里头我们躺下之后，我们也没动，我们在梦里头呢，梦见了很多东西，其实一点东西都没有，完全就是我们意识的记忆起来的影像，但是里头色声香味触什么都有。我们现在如果你意识到啊，就是色声香味触完全是我们的主观感觉，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色声香味触，完全是我们意识起来的东西。如果你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你就知道我们现在跟梦是没有一点区别的，根本没有山河大地男女老少这些客观存在，就是我们一个意识就能升起这些影像，而且升起来的时候让我们感觉就是真实的。你在梦里头，你谁在梦里头都感觉那个梦，你醒了之后你会觉得，哎呀，我昨天做了一个梦，那离奇的很啊，笑话的很，奇怪的很。可是你在梦里的时候，你一点不感觉奇怪，不管多么离奇你都认为那是真的。哎，我们现在就是说，这些都是非常这个基本的非常关键的道理，以后要详细讲，现在先给大家打上这个，先开始提这种啊。所以说有人说，实际上越听啊，感觉就这一句话，实际上里头需要讲很多的道理。我跟你说，真正你要想理解，就是说大概的要理解准确他的一句话的意思啊，基本上要把大乘佛教的道理讲完，你才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为什么？因为大乘佛教每一个道理都是非常大的，非常深的，非常新鲜的。就是大乘佛教讲的这个道理啊，你听了之后你会感觉这个不可思议，这个从来没听说过，非常意外，非常震撼，非常震动。哎，把我们的那个很多也不是很多，把我们的全部观念都会颠倒了。哎，你会的。但是呢，你最后听明白之后啊，他那个道理啊是无可反驳的，就跟你说的清清楚楚。只有在唯识里头把这个心分析清楚之后，你梦怎么来的，哎，我现在知道是梦了，我怎么醒，给你讲的一步一步讲的非常清楚。哎，所以这些话呀都不是废话，这个你就这个就是说咱们现在呢就一点一点的这个来开始这个设计这些道理。你看你细到一定程度之后没法进步了，怎么办呢？开始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是我们对世界观根本就是错的。你现在要解决世界观的问题，就是说色声香味触啊不是客观存在，你不要拿那些东西当作真理。我们现在唯物主义就认为色声香味触地球是客观存在啊，认为你怎么想无所谓，这个叫物质世界，这才是这个啊真理，才是这个最伟大的，最什么，他为了这个真理献身都可以，傻乎乎的。哎，实际上这个东西根本不存在。哎，实际上他是为自己的妄想献身了，就跟那个说数学家结果发现数学大厦成立不起来之后竟然要自杀，你说那就是好像就是自己编了一个故事，发现那个故事最后编不圆满了啊，自己不满意自杀了。哎，跟那个一样，贪嗔痴男女等相，这些最根本的世界观的最这个就是叫最基本的一些观念，贪嗔痴男女之相，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叫食色性也，就是我们认为根本就不可能改变的东西，就是我们人的本性的东西，在这儿都告诉你，完全是我们养成的一个坏习气。哎，上一次我也说了，这个食欲，我提没提那个有一个比丘尼1000多天没吃东西，没有提。就是说实际上食欲人们就认为叫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 这是好像是铁定的规律。实际上你看色界无色界根本没有食欲，哎，食色两个欲都没有，这还是不是佛教的道理，这只是打打坐。道家就有辟谷一说，对吧？哎，打到一定程度你要想深入怎么办啊？得辟谷，就是说不吃粮食，不，实际上他是基本上不吃东西，他只吃，他有那个过渡阶段呢，他有什么这个一个配方，什么大枣啊，什么核桃，什么反正他有一些这个药物，哎，他有一些帮助你过渡，哎，目的是什么呢？是不吃饭，因为一吃饭啊，这个身体啊很臭，这个饭进去就烂，弄得这个身体这个就是你没法不得病，你吃弄得肚里头就跟那个冰箱几天不开一样，你想它能健康吗？它不能健康，所以呢它要先清理身体，所以它就要辟谷。哎，它用这种方法它能做到的。我们院就有一个姑娘，她那个气功热的时候到公园，人家那就挂着牌子，20块钱带你辟谷这个一周。哎，他就那个听人家讲了讲，他就真的一周没吃饭。他那个呀，实际上是那个师傅啊，他用他的功力啊，他其实帮助带你，哎，对，然后他再用一些方法，哎，就是很舒服，哎，实际上很简单的，就是说这个不吃饭是这个吃饭是个坏习气，是可以去掉的。哎，你打坐到一定程度，你比如说你得了定的人，下一生他如果生在这个色界无色界，根本就不需要这个吃饭的。哎，这个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到就是说啊，这些大家认为好像是铁律的不可改变的这些东西，包括色欲，实际上都是我们养成的坏习气，应该去掉的。我也是就是因为那个打了坐才能睡着，就因为这么一个被迫的结果，搞自然出现了两次辟谷，第一次16天，第二次36天，自然出现的，然后恢复也是自然恢复的。哎，比这个吃饭的时候呢，就是光喝水，比吃饭的时候怎么样呢？精神好，体力好，睡觉时间缩短，什么身体特别舒服。哎，所以啊，就是这都不是什么高深的境界，哎，实际上就是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我们的世界观呢，实际上好多世界观是上当了，是错误的，哎，像这些色声香味触像，什么贪嗔痴男女等，像这些啊，这都是过患，彼先应取彼诸为过患想，过就是错了，患就是这个叫灾难，哎，这是你自己给自己养成的招的祸害，哎，做过患想，这个是搞错了才会出现这些，哎，这对自己是不利的。现在人们觉得我好好吃一辈子，好像那个能够结婚这一生就美满幸福了，你那是在增加你的过患，你下一生啊，下一生贪嗔痴更重，你更处理不了这个，你想。多少人他也不想一想，这个世界上多少人就为了这个吃受了多大的罪，包括他认为他自己很享福的，你他就不知道这个人如果不吃饭，你想那是多快活，是不是啊？啊，每天要这个想办法，我这个吃上顿吃了，我下顿吃什么啊？这个吃啊，吃的是稍不注意吃过了，还得病啊，什么这个高了那个高了啊，还受不了。稍微那个不小心又拉肚子啊，是这个，他就不知道不吃饭的人多舒服，哎，然后说人们还为了这个色欲付出多大代价，这个比那个食欲付出的代价还大，多少人多少矛盾，最后痛不欲生，是这个跳楼自杀，杀人泼硫酸，是这个想办法，什么想尽一切办法，都是因为一个色欲，满足色欲引起的，是不是啊？他就不知道如果人没有这个色欲那是何等的幸福，根本他就没想不到。哎，就跟那个佛经就说，没有吃过糖的人他不知道什么叫甜，他还觉得啊，我啃个玉米他就觉得挺甜啊，呵 他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那个糖的甜，所以呢，要把这些我们向外求的这些啊，要为过幻想，世界观要改变。你这个世界观一改变啊，由如是想增上力故，由你这样正确的世界观的这个增上，就是给你这个增加的这个力量啊，于彼诸相遮错其心不令流散，就可以让那些东西，那外求的那些东西啊，不在这个，就是说你再定修不下去的时候怎么办呀？解决更大更深细的问题，解决世界观问题，把世界观改变了，你就能够遮错这些错误的思想。因为你世界观如果不改变，你还认为这些像是你的最大的幸福，还在那追求了，叫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什么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还这么多理想。他说的那自由是什么自由啊？无非就是能够自由的吃，自由的恋爱，是吧？人家挡住他不让他，让他给他到监狱里吃的不好啊，不能这个自由恋爱了，他认为没有自由了。实际上方向整个是错的，是给自己养成坏习气，就好像抽烟，就认为抽烟喝酒就是这个最大的享乐啊！我这个谁阻挡我抽就不行，是实际上是给自己在自杀，实际上找麻烦。你看啊，调顺，这就是又大的又进一个阶段，从根本世界观上改变之后啊，这叫调顺，把你的那个修定的定力啊，才调的方向才对头了。这跟那个第一阶段又不一样了。就是第一阶段一开始那个，他还认为外边那些事很重要，强迫自己，比如说好多人就是为了身体啊，我强迫自己做半小时，那个做深入不了的，因为他外边都很重要啊，所以他一会儿这个出来了，一会儿那个出来了，那第一阶段那更粗了。下边云和寂静，这是第五、第六阶段了，未有种种欲。这是慧，就是嗔的，就是发怒的意思。未有种种欲、慧、害等诸恶寻思，贪欲盖等诸随烦恼令心扰动。这又是什么呢？不是外求的那些东西了，世界观里头，刚才解决了世界观的问题，怎么看待世界，现在是怎么看待内心。我们内心有种种的欲，这是肯定的了，慧、嗔、害，这个什么叫害？很自然，像这个我们很多事儿都是那个，我明天得好好教训教训谁谁。我得说，很多我们做的好多事儿都是在害等恶寻思啊，贪欲盖也是烦恼的意思，等诸随烦恼令心扰动，是开始解决自己内心的一些不正确的。像这个害，为什么提出来害呢？有人就啊，他那个要不他回我呀，啊，我就得这个就是叫他知道我厉害啊，否则的话什么的，他还理直气壮。佛教这个境界他就超出这些境界的，他回你应该回的，你看这一般人又不接受这个，是吧？他为什么回你啊？你该你还债的时候了，你老老实实的还债，甚至你还可以帮帮他啊，他如果嫌那个什么，你还可以这个帮他主动还一还，不要生害心，只有这样才会怎么样，你的心才能静下来。为什么有的人这个打坐深入不下去啊？你就那种世界观啊，这个谁惹了我那可不行啊，我这人生的怎么着啊，牛哄哄的那个不行，那个就得调伏自己的心，变得调柔，那就是那个道，就跟阿罗汉一样，八风吹不动。你或者是你也可以这个说，他这是不是报，他这是新造业啊。如果你分不清新造业是他的事儿，你为他操那些心干什么呀？是不是啊？啊，他在那作恶，你也在这就跟他对着作恶，就是那个说叫发怒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然后这话说的多明白。但是有的说 我也知道这话，我也背过，到时候疼就起来了，就是习气，就是你世界观没改变，然后你还老鼓励这种东西。你看我们世间那个教育电视剧啊，就是鼓励这些嘛，鼓励嗔。你看我们宣传的英雄，打仗是英雄，是吧？哎，这个谁能消灭敌人多，这是英雄。哎，是这个。反正就是个人，像那个梁山白跟祝英台，这是英雄啊。为什么呀？因为他们贪得厉害啊，爱得死去活来，就是谁贪得最厉害，谁是英雄啊。这个什么，就整天就是鼓励，就是那个鼓励这些，鼓励贪嗔痴嘛，鼓励嗔恚。像这个，你像现在，布什是英雄，为什么呀？好，你炸我这个911，我就打你阿富汗，打你伊拉克，没理由我造个谣也打。哎，美国人就认为这布什替他们出气了，这是英雄。所以你看到那那么多死了那么多人，美国兵死了回来是英雄。那平民百姓无辜老百姓的死了，就跟那个一杀儿童有什么罪啊？都是受害者。死这么多人，所以呢，就是你要把这个世界观啊慢慢的调的，这个就是说要调到正确，就是绝对绝对是正确的，就是绝对能给你带来真正的平安幸福吉祥的，这样的才叫真正的这个正确的世界观。好，先调了这个外对外贪求的不对，现在呢内心起来的这些烦恼也是令心扰动。故彼应先取彼诸法为过犯相，这些呢你要做过犯相，不要认为说我这个挣的钱多，盖茨，你看盖茨是英雄，我挣的钱多，我权力大啊，胡锦涛这是英雄，是吧？你有好多小孩子长大，胡锦涛61，问那个小孩长大干什么呀？说我要做科学家啊，要成名成家啊，是这个那个，我实际上有很多理想，实际上这些理想呢都是那个，都是这种，就是叫什么呢，贪欲欲慧，不是贪欲就是慧啊。我那个我在国关的时候，一个小男孩非常聪明，多大呀，10岁就戴了一副大那个大眼镜，就10岁的小孩跟我聊天，说着说着话，那个立刻到对面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来，这本书里头是这样说的，10岁的小孩，他的理想是什么呀？我长大要，我现在要学好数学。我说为什么呀？中国没有航空母舰，我长大了要造航空母舰。那是哪年？八几年读研究生的时候，八几年啊，你看，就是要增强我们的这个利器啊，要把我们的武器造的这个厉害，这是英雄。你看给小孩们搞的这些，当然了，说这个这里头这样说了之后啊，因为跟我们原来的世界观相反，会引起很多问题。就是说啊，那这样的话，那这个不管了，那个不管了，慢慢来，慢慢调，所有的问题都会得到非常彻底的。这个都有非常彻底的答案，不要着急啊。这先因为这提到了，我们把这些先这个提一下，把内心的种种烦恼啊、贪嗔痴都作为过幻想。又如是想增上力故，与诸寻伺机随烦恼，只息其心，不令流散，故名寂静。把内心的烦恼也给它全部去掉。这样呢，这才叫寂静。你看比前边那个又进了一个地步，说这寂静了没事干了吧。后边云何名为最极寂静啊？为失念故，寂彼二种暂现行时。失念又是忘了，就是我养成新的好的世界观了，我养成新的好的习气了。其实修定啊，就是修个习气，原来是要蹦要跳要唱要闹才会安心，现在养成习气呢，我静静的坐一会儿就会安心，这是养成新的习气了。但是新的习气养成之后啊，他老习气还会这个不小心就冒出来， 所以为失念故，就是又忘了，就是本来这个外调内调调的都挺好，既比二种赞，就是哪二种啊，就是内心向外求的那个相又出来了，内心的烦恼又起来了，但是跟前边的那个境界已经不一样，已经很深细了啊。随所生起诸恶寻思，即随烦恼能不忍受，就是对这个升起的这些恶念跟烦恼呢，就是不忍受它，就是起来之后啊，因为你有新的世界观、新的习气了，你起来之后你就很这个，就是过幻想嘛，就它不应该起来。你现在那些人，你比如说你给他讲贪嗔痴的事儿，他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们培养的就是这些。哎，寻迹断灭除浅变吐，寻就是立刻就能够把它断掉，就是那个微细的那个念头一起来就能把它颠倒，除浅变吐，哎，吐就是把它赶走了，是故名为最极寂静，就是连那些偶尔很微细的起来的一点旧习气也能很快的察觉，一起来寻迹断灭，一起来就能够把它给这个让它下去，这样了还不行，下边还有两个境界，云何名为专注一去，未有家行有功用，无缺无见三摩地相续而住，是故名为专注一去，说上边那个已经连偶尔起来的那么一点点我都能很快的断掉了，这不是很静了吗，还要怎么呢，要达到无缺无见，就是你的这个作意啊，达到就是这个你那个那个念，你比如说你念什么东西啊，就是你那个专注的那个境，比如说注意呼吸啊，专注的这个境，无缺就是圆满的专注，无间时间上没有这个没有间断，三摩地是一因，也有一三昧的，就是定，哎，简单就是定，就是你的心能够定在一个境界上不动，这就叫得三昧，得三摩地。这样呢，无缺无间，就是既这个思想很集中、很圆满，时间上又不间断，这样的定境相续而住，这就叫专注一去。哎，去就是我向的一个方向。哎，你这个人们定他那个，就是你专注的那个所缘境不一样，你就专注自己那个所缘境就行了。说这不是就是很好了吗，专注一去了还有什么境界啊，等持为硕习硕多修习为因缘故，硕修就是一次修两次修，哎，硕习啊，这个修是修，习是复习，硕多修习就是反复的，实际上就是养成新的习气嘛，为因缘故，反复的养心习气，最后会得什么呢，无家行无功用，任运转道。什么叫无家行呢，家行就是家力的修行，现在无家行就是不用你用心了，不用你想我要守住心，我要这个不要跑，不用你加这个意念了，无功用不用做功了，不用你用力了，任运转道，就是随着他自己自然运行，他就可以把这个三摩地就入三摩地。什么境界呢，就是达到你比如说我想入这个，这儿还没到初禅啊，你比如我想到等持，往这一坐几秒钟一调就进去了，就到等持了，念头不起了，不用这个我怎么注意这个注意那个想什么，为什么呀，养成习惯了，就这么简单，就是养成个习惯，由是因缘啊，由是因缘，不由家行，不由功用，心三摩地任运相续，无散乱转，名为等持。就是持，就是保持住这个境界；等，就是现在保持，下一刻也保持，平等的保持在这一个境界上，叫等持。这就是久住心。下边也顺便啊，接着，因为这个是 就是以后知道是很有用的啊。当知此中由六种力方能承办九种心柱，就是说你这九种心柱是靠什么力量成就的呢？他说是靠六种力量成就。你看靠什么力量啊？第一，听闻力，就是我们说的，如果你不听闻这个佛法的道理呢，你连打坐你都不想打，你认为那是浪费生命浪费时间，是吧？哎，听闻了之后呢，第二个是思维力，你要善于理解，善于领会，融会贯通你听到的这些道理。哎，要思维。思维还包括什么呢？就是你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啊，你碰到面前的事情啊，你要用正确的思维来看待它，这也是思维力。哎，三，意念力，就是你熏习了很多正确的这个思想之后啊，在你发生这个就是旧习气起来的时候，发生偏差的时候，你要善于把这个就是你前头想那个知道了的正确道理呢回忆起来。正知力、精进力、惯习力，初由听闻思维二力，硕闻硕思增上力故，最初令心于内静住，即寄于此相续方便、澄清方便等便安住。这是一开始叫内住、等住、安住，三个都是靠这个听闻力跟思维力，就是靠这个听闻佛法，如理作意、如理思维，能够用佛法的正确道理来这个看待面前的事物，用这两个力呢就可以达到安住，就可以修到安住。如是于内系复心矣。什么叫系复啊？这个可不是我们现在实际上是这个也是系复，我们是把自己的心系复在贪上，系复在嗔上，觉得搞得我们整天是这个筋疲力尽。现在让你系复呢，系复在定上，也是系复。这个佛经有这个例子，就好像我们这个就好像一头牛整天到处乱跑，哎，现在呢定一个桩子，弄一个绳子，把你呢系在一个小的范围内，就是不要向外求了，你现在在这卧下来安静一会儿，哎，这叫系复心，于内系复心，把自己，你比如说你，我观呼吸，那个呼吸就是一个桩子，我观呼吸就是把你自己系复在这个桩子周围了，哎，系复心矣。由意念力烁烁作意，摄入其心，令不散乱，安住尽住。哎，就是到这个你怎么达到尽住，就是第四个境界呢，就是因为你已经那个不用这个就是外边啊什么这些，你已经都调到那个就是安住了，这个时候就是心里头很微细的那种跑，怎么办呢？就是叫用意念力，就是你已经基本上都是在这不动了，哎，用意念力来达到静住。从此以后由正知力调息其心，这个正知是什么呢？这个大家注意，这个非常重要。正知，什么叫正知？就是你在做什么的时候啊，你能够意识到我在做什么，这叫正知，就是正在做什么，正在知，就是我们经常做什么事啊就忘了自己，就是做了半天，哎，突然你比如说开车骑车，那个时候我是没开过车，我就骑车，经常骑着骑着骑到这儿一看到哪儿了，光顾那个瞎琢磨了，不知道到哪儿了，就是你在做什么的时候就忘了做什么了，这个呀你修行不了你。就好像说我在这本来打坐，结果忘了，结果就在这想啊那个电视剧什么的，想了半天，哎，回来了一看我还在这打坐了，哎，这就不叫正知，哎，这就叫失念。正知是一种很重要的本领，这个一开始呢要培养自己，这个就是我做什么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只有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才会发现自己做的对不对，然后做的错了你才能够纠正自己。哎，你像那个 做的忘乎所以的那个，那错错错，等着那个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那错的不知道错到哪儿去了。哎，所以这个正知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力。到那个比较打坐比较细的时候呢，要用正知力调，就是那个调顺，调顺调比较细的时候啊，就是你时刻要知道我正在打坐，有这个监督力，哎，你才能够调。那样你突然出来一个念头，你才会知道不对。我得把它打掉，哎，这是正直力调息其心。于其诸相，诸恶寻思，诸随烦恼，不令流散，调顺寂静。哎，调顺之后，这个就是正直力呢，可以达到两个境界，一个是调顺，一个是寂静。哎，下边由精进力设。这是那个这个倒数第二个力了，六种力，这是第五种了。由精进力设彼二种暂现行时，能不忍受，寻迹断灭，出现边吐，最极寂静，专注一去。就是最极寂静跟专注一去这两个境界呢，是靠精进力。什么叫精进力啊？精进就是精，就是集中不旁骛，进就是往前走，就是我一心一意的往前走叫精进。你比如说我这最近学经论，我就一心一意的学经论，这就叫精进。哎，我学打坐，我一心一意的学，这就叫这个精进。精进就是集中力量往前，这个往前走，或者说集中全部力量往前走。到这个就是这个境界的时候，就是靠什么呢？就是靠就是叫朔修朔习，就是反复的重复，养成新的习惯，这就叫精进力。哎，这个呢能达到两个境界，就是达到最极寂静跟专注一去。最后由惯习力故等持圆满，就是等持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一坐，只要你想我想那个入境了，一下就到等持，不用坐意，不用这个用功。哎，这就是由惯习力。惯习力就是什么呢？就是反复的练习，其实就是养成一个习惯。有的人你那个就职业病养成什么习惯，哎，那你他都不用费多大思想，不用费多大力，哎，一做就做得很好。哎，那个霍元甲他练他那个功，练后来他到上海，不是跟那个一个日本大力士要比武，这个在那等着那个的时候，他得了一点病，一个黄中医去给他治这点病，就是针灸。他针灸啊扎不进去，他就说你别紧张，说这个那个放松一点。霍元甲说，我一个练武的人，你拿一个那个小针扎我有什么紧张的。哎，这黄大夫也相信也是。后来他就发现什么呢？他那个就是皮肤啊，他老练那个内功啊，他已经形成一种自然的那个保护层。就是你一般的那些什么根本就伤害不了他，对他就那个不起作用。哎，也就是说这个惯习的力量很大。哎，你看整个为什么讲这一段呢？一个它是我们这个修行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一般我们讲要定慧双修，慧是我们的核心，但是你这个慧啊得的快慢，得的深浅要看你的心力大小，所以这个定力呢也是一个很好的辅助方法。哎，至少我们现在呢要从理论上要把这个概念都建立起来也是很重要的。所以顺便呢把这一段这个读一下，就九住心直接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从这个就能看出来，你在得定之前，这还没得定了，九住心到等持，这叫什么呢？这叫欲界定。这叫欲界定。那个初禅是色界定。我们看那个三界表。你看欲界是六层天加五道。天一道，这一共是六道。六层天加五道，这是欲界。也就是说你修到等持还都是欲界定。还没得定。什么叫得定？初禅以上才算得定，这还没得定，到等持 还没得定就已经细到我们都没法想象怎么细了，就感觉到那个进驻已经很细了，怎么还能细呢？哎，改变了世界观还能细，你到后边还有方法还能细。说欲界定，欲界定再往上是什么呢？叫未到地定。哎，欲界定跟得定之间还有一个未到地定，未到地定之后得初禅是得定。得初禅就是说那还用什么方法？有的是方法，有。哎，你要想学那个瑜伽师地里都讲的很详细，你可以自己看。哎，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到四禅把那个乐喜都那个去掉了，说那还能深入吗？还能深入，你还可以得无色定。无色定上次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所以说呀，你到这个就是定心的时候，它绝对是不造业的，就为了说明这么一个道理。哎，定心非常这个微细，哎，它就是都是无记业，都是不造业状态。像我们那个第七识，就是那个心，就像就那个社论里头举的例子，就是举的这个例子。我们休息一下，让我们再看论文啊。